听看尼希米记第五章，尼希米记第五章贴前第五章，题目是警醒谨守，禁戒作恶，恒心行善。警醒谨守，禁戒作恶，恒心行善。我们看今天讲到了当时百姓的光景，有的百姓因为贫穷，所以呢点掉了自己的房屋田地，因为要得粮食充饥，所以呢他们贫穷了，把自己产业都点掉了。那么有些人呢，这些个官长们借机取利，所以呢我们看到百姓就遭到了这种困苦，大大呼号。所以尼希米这位神的仆人，这个领袖，他不但修造外面的城墙，他更是关系到百姓里面的光景。所以今天尼希米大公无私，是啊，这个勇敢的攻击这些个罪恶，他热心为善，关心百姓，严斥这些贪婪的官长。所以这章啊，最要紧的就是制止贪婪。第五章的中心就是制止贪婪，以身作则。讲到尼希米，他是怎样的制止这些贪婪的行为？是谁呀？官长们，百姓本来就穷，他还取利，人家的产业都归了他们了，所以制止贪婪，以身作则，而且要求他们要把利息还给人，把房屋、把田产也要归还这些个欠债的困苦的百姓，说明尼希米是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是在禁止作恶，禁戒作恶。那边呢，就是保罗警告帖撒罗尼迦教会，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就是人不能够防备的时候就来了，所以要时时警醒，一面要警醒的戒恶，要勉励行善，要做光明之子，无可指摘，要勉励人，要行善。所以一面是戒恶，一面是行善，这就是今天两章的中心。一面是戒恶，警戒作恶，一面是热心行善。而保罗和尼希米，我们看这两位仆人都是以身作则，身教言教，亲自做出美好的榜样。尼希米做省长十二年都不收俸禄，俸禄就是应该得的，本该得的那一份他都不要，而且他能够摆出丰盛的宴席。所以尼希米他里面多么丰盛，满有神的爱在里面，真是大公无私，斥责罪恶，关心百姓的疾苦。保罗更是这样，保罗是昼夜做工，殷勤的来亲手做工啊，做出榜样，在当时的教会当中，真是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也是勉励他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预备主来，预备主来。所以我们看，正是主来之前呢，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了，都不追求主的爱了。所以我们应该勉励行善，勉励行善。今天分小段是九节九段，两节对三节，就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是这边十节，那边十五节，十节对十五节，这就是两节对三节啊。十节对十五节，题目是警醒谨守，戒恶行善。第一段的题目，警醒谨守，戒恶行善。好，我们先看前五节，前五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以有为逼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整个这一段就是百姓的埋怨，也是百姓实在的困 在是这样的困苦，所以他们就呼号埋怨，也说明这些个官长领袖并不关心百姓的疾苦。所以作为领袖来讲，作为尼希米来讲，他是倾听百姓的疾苦啊，他听到了，所以我们就说人家痛苦都不知道，听不到看不到，因为你不关心。所以这呢，就是我们应该关心这些个百姓的光景，他们多么困苦可怜。因为神在律法里面特别提到，你们要关心寄居的、困苦的孤儿和寡妇，就一些困苦人，他贫穷，他才把自己的田地、葡萄园卖掉。那你不能够借机取利，是不是？更不能够叫你自己的弟兄沦为仆婢，给你做奴隶，那就说明一点爱心都没有，是不是？一点爱心都没有，不关心别人。这当然了，这些个官长就是罪魁祸首。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我们面对这个应该是什么态度？那多少人他们今天已经什么叫沦为仆婢啊？失去了自由，我们不能够叫别人不得自由，做罪的奴隶，做别人的奴隶，应该叫人得自由得释放啊！所以困苦贫穷啊，而且沦为仆婢，而且无力拯救，自己也没有力量，也赎不回来。无力拯救的意思，自己田地葡萄园都归了别人，自己也救不了自己，自己也不能脱离这种困境，那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看，这就是神兴起尼希米来关心这件事。是吧？尼希米听见了这些呼声，这些埋怨的百姓的困苦的呼声，是不是？我们应该听见，也应该看见。对到这边，请看。那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这边是到七节，先看这边一节对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那这什么意思？就是保罗他现在不用写信，实际他还是在提醒。那就是说应该知道，因为保罗从前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曾经把这些事情都跟他们讲过，所以就讲到什么呢？他这一段主要的保罗就是讲到主来啊，应该怎么样的警醒谨守，做光明之子。因为主来呀、啊，主必快来，主来的日子是你想不到的日子，灾祸也来到，所以圣徒应该怎么做？应该警醒谨守，做光明之子。这是一直到十一节为止整个这一段。所以这里保罗的意思我们看就是什么？关心提醒，保罗关心教会，保罗提醒教会。论到时候日期，时候日期就关于主再来的时候和主再来的那一个日子，那个日期。所以保罗说不用写信，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这就是再次提醒，关心提醒。那边是什么？那么百姓啊，怨声载道，困苦可怜，埋怨呼号，没有人听见，是不是？困苦应该有人听见，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埋怨呼号，所以这边一个关心提醒，主都快来了。所以这也是末世的光景。耶稣亲自对我们讲过，耶稣说人子来，主来的之前的什么光景？许多人爱是吧？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大家都贪婪，就追求世界的，都是在犯罪作恶，追求自己，只顾自己，专顾自己，所以呢，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这是耶稣说的。所以这不是这样的光景吗？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应该关心提醒，那边就是埋怨呼号。再看第二、第三点，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什么叫是夜间？主的日子像贼一样，就说明人想不到的时候，他不会跟你商量，破门而入。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这个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绝不能逃脱。这两边相对的意思是什么？就主来临近，难逃灾祸。那这个应该说是对于那些个不信主的，或者对于那些个教友来讲。因为主来是来接我们，但是为什么说灾祸要临到呢？那你如果不信主，你又不警醒，你又是拒绝主的恩典，在恩典中还放纵，那么主来了不是灾祸来到吗？所以主来临近，灾祸难逃，或者是难逃灾祸。那对他那边是什么？对他那边就是贫困临到，无粮度命，你看多可怜，许多人贫困。今天不但许多人肉身贫困，许多人灵里也没有粮食，没有主的话不是饥荒吗？ 被贫困领导无良度命，这种光景也是没难逃啊。所以我们应该关心，我们不能够不知道。所以这边是保罗提醒，那边是实际的光景啊。所以这个主来日子好像惨难临到怀胎，那就是不可避免，你没办法逃脱。这就是人们的光景啊。这是二节到三节，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做光明之子，不在黑暗中。什么人在黑暗中？两边相对，那面就是不爱弟兄。这些百姓为什么这么困惑？因为许多的人他们不爱自己的弟兄，都是骨肉，都是弟兄，不爱，所以有人特别富足，有人就特别贫穷。今天你富足就是要关心贫穷人，但有些人不关心，所以造成百姓这么贫困。所以两边相对，什么人在黑暗中？那边就是不爱弟兄，不爱弟兄，所以这边就是在黑暗中。一面是提醒我们要倾听百姓的疾苦，对他这边就是要留意主来的预言。保罗说这话什么意思？提醒教会要留意主来的预言。那边呢，我们更要倾听百姓的疾苦，这两面都需要。一个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留意。是，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我们应该说是光明之子，不在黑暗里面。那我们就要警醒，就要留意主来的这个预言。那面就要倾听百姓的疾苦。再看五节六节，五节六节最那面的第四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应该做什么？光明之子，警醒谨守。什么人能够警醒谨守？你要做光明之子，不要做黑暗之子。所以光明之子警醒谨守，那边是什么？那么为什么百姓这么困苦？因为这些个官长作威作福，成为黑暗之子。所以有的是其的确是环境造成的，贫穷你应该无视的这个人，你不能够叫他去沦为苦逼。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光明之子警醒谨守，那边就是黑暗之子作威作福。这边是不要安逸沉睡，因为保罗说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睡觉的人代表什么？安逸沉睡。所以这边不要安逸沉睡，那面岂当残酷待民，使得百姓今天遭遇见光景，那不是因为这些官长吗？残酷的对待百姓，借机会掠夺敲诈勒索吧，放高利贷一样，叫人家给人利，叫人家这个自己来赚利息，是不是？岂当残酷待民，这边是不要安逸沉睡。再看第七节，因为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人在夜间醉，那就是这些人叫做醉生梦死。许多人醉生梦死，醉在那边沦为土逼，成了醉的奴仆，是不是？有些人成了别人的奴仆，有的人成为金钱的奴仆，有人成了醉的奴仆，那醉在这边呢就是醉生梦死。所以一面是产业丧失，他们说我们的田地我们的葡萄园都没有了，产业上市，对待这边一味沉睡，是不是？许多官长许多领袖大家都贪婪，或者是就是沉睡的意思是什么？邻里沉睡，那么就是天天过着放纵贪婪的生活，所以给人家造成人家怎么产业都失掉都丢掉了，是不是？当然另一方面也代表我们邻里的光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产业都没有了，葡萄园田地都没有了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睡觉贪婪或者沉睡，所以我们不能够沉睡，我们不能够睡觉。保罗这段特别讲的要警醒要谨守，不能够睡大觉。一个睡觉的人他只顾自己了，他不想到别人的痛苦，是不是？这是梦死吗？就像睡觉一样，所以在夜里睡，在夜里醉。夜间代表什么？黑暗掌权，代表罪恶滔天，人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就好比在黑暗里一样，是吧？这边你沉睡，你就醉生梦死，那面多少人困苦，是吧？几家欢乐几家愁， 你的欢乐，在那边多少人愁苦痛苦没有饭吃啊，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六到十，他们我听见他们呼号，这里就讲到尼西米的宝贵了。尼西米他倾听百姓的疾苦，他关心别人，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关心的这个心，人家说你也听不见，你看了报纸，你看了材料，你看到很多好像无动于衷，好像没有看见啊，这个就有心人，是不是有心人？所以我们看这里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起立。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你心里满有祭邪，是因为他里面满有神的爱。一个有神爱的人，他一定有神的祭邪，因为他对罪非常憎恶，他对困苦的百姓他是非常的热爱，他才会这样，是不是？所以你没有爱，你就没有恨，这个恨是要恨罪恶，这么不公平，这么样的苦待百姓，残酷的对待百姓，那么让百姓这么困苦，所以你心里不能容忍。我们常常能够容忍，无所谓，人家哭人家，人家可怜人家的，我反正吃得饱喝得足。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求助给我们尼西米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学什么？我们要学尼西米这个心。这个心是什么？大公无私，爱神爱人，嫉恶如仇，是这么一个心。所以他一面什么？甚发怒，心里筹划，哎，一面斥责贵胄官长，因为他们向百姓起立嘛。一面呢召集大会，他的筹划就是他有安排有步骤，他怎么召集大会来攻击这些领袖，具体的让他们去做，要悔改，要禁止作恶。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兄弟，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呢还是要卖弟兄，是我们赎回来吗？又是说我们这里行善，你那里拼命作恶，是啊，我们这赎弟兄，你们倒卖弟兄，你看多么不同，都是领袖，你说这领袖跟领袖不一样吗？尼西米是什么领袖？尽力的赎弟兄，爱都爱不过来，你们呢倒把他们都卖出去，自己可以取利，是啊，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尼西米有权利，是啊，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什么？所以敬畏神的人一定行善，因为不敬畏神，所以根本不会行善，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连外邦人都瞧不起我们，是不是？基督徒连一点善心都没有，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现在他们这么贫困，具体怎么做？一面攻击他们，斥责他们，一面具体的要想出办法来解救他们，来救济他们啊！我们不能够哦，只说骂了一顿就完事了，你要具体去怎么做？所以这里就说，把银钱粮食赶紧借给他们，然后呢，告诉不要取利，是不是？等了以后，他们明年他们收获多了，粮食多了，那么可以还给我们，是不是？不可取利，大家都当免去利息，这是真的爱。而且我们这个生命记二三章嘛也提到啊，你们借给你们的弟兄，神明明在律法里规定，借给你的弟兄你不可取利，你向外人可以取利，那也是合法的，是不是？因为你比如说你两年还给我，那但这钱都不值钱了，是。但是你向弟兄你不可以，就是要有怜悯的心啊，像穷人你都不应该这样，是不是？这就是到第十节，对着你们到十五节，大家看，请翻过来啊，从八节到十五节，八九两节，我们看八九两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看这两节，八九两节，那就是说保罗一方面是讲到主快来，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做光明之子要警醒谨守，那做光明之子还要怎么样呢？你还要什么呢？还要有信心有爱心，当做护心镜来遮胸，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那你要长存信心和爱心，信心爱心能够守住主的道，信心爱心能够保守自己，能够遮胸，遮胸就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嘛，你的心被仇敌刺破了， 那你就跌倒了，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就是救恩的头盔，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第九节，因为神不是命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我想这句话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被提的教会，是等候被提，而不是等着将来主让我们受刑。如果基督徒一天警醒预备自己，最后等大灾难，我看没有什么理由。保罗这里也讲，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受刑就是大灾难来到，因为主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那在基督里的人就被提了，接下来地上就是大灾难。是的，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得救，预定我们得救。这个得救就是身体得赎，教会要被提。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八节九节八节九节两节，这边是什么？谨守自己，应该谨守，因为我们属于白昼。那边是什么？那边就尼西米的态度，公义发怒，这是两个方面。我们对自己要谨守自己，但是对罪恶我们要公义发怒。尼西米因为里面有神的公义，所以他发怒。这边是满有信和爱用信和爱来当做护心镜来遮胸，你要满有信心和爱心。对他那边是尼西米满有神的心，神的心就是信心和爱心，是不是满有神的心？这边我们看是什么？有得救的盼望，我们大家都应该有得救的。所以保罗的勉励就是我们每个人有得救的盼望，有救恩当作头盔来保护我们。那面什么？叫人失盼望，这些官长所作所为不是叫人失去盼望吗？叫人灰心丧胆。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边是什么？讲明得救真理。这个第九节接着看，我看这就是讲明得救真理。神是预定我们得救，不是预定我们去受刑罚，因为我们得救就是免去了将来的刑罚，将来的愤怒。得救的最基本救恩就是免去将来的刑罚。另外呢，那边是什么？那边听见百姓的哭号，我们有没有听见？是因为你要听见，对着这面你要讲明。是，所以有些人可能连听都听不见，你心里听到了，真正听见百姓的呼号，所以他做出决定，一面公义发怒斥责官长，一面开大会来攻击他们。这是第八九两节。再看第十节，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要与他同活。什么叫与主同活？与主同活就是说，我们不但对罪死，而且我们要活出善来，活出基督的形象来，活出他的公义来，他的这个善行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与主同活行善，那边是斥责首领起立。对恶你要斥责，对善我们要坚持。我们与主同活，那就是我们要行出善来。再看第十一十二两节，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谁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要彼此劝慰。有些人不得安慰，我们要劝慰他，而且互相建立，使我们大家灵性都建立起来。两边相对，那面是指责罪恶，赎回弟兄。指责罪恶，赎回弟兄，这边就是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尼西米也有具体的行动，这边保罗勉励他们也是要有具体的行动。还有这里是二节啊，我们连着看。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那这就是对这些个属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领袖，那么保罗说应该敬重，因为他们劳苦忠心，是不是？所以这边就是敬重劳苦忠仆忠心的仆人。对在那面就是对在尼西米，那面是效法舍己忠仆。那面尼西米真舍己，他说我们把钱把粮借给他们，是不是？一面斥责，而且我们赎回弟兄啊，先说说赎回弟兄。你想赎回弟兄，你要付代价，是弟兄被卖，你要把他赎回，你不要付代价吗？你可能要交钱，是不是？赎回弟兄。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敬重劳苦忠仆，那边是效法舍己的忠仆。尼西米 赎回弟兄。所以讲到这些个劳苦的人，对他们要敬重，对尼西米这样的工人也要敬重。再看十三节，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再讲两个方面，一面是对那些个忠心的仆人要尊重，格外的尊重，格外尊重。对的那面就是尼西米敬神爱人，这边就是尊重神仆，要尊重神的仆人。这边说要彼此和睦，那边是免被毁谤，没有爱心就被人毁谤。这边要彼此和睦，也是免得被人毁谤，不然人家看在基督徒上看不见神的爱，是。所以这边是彼此和睦，那边免被毁谤。再看十四、十五两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里有好几种人，就是做主的仆人，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对不同的人要不同的对待，你都要满有神的爱、神的心在里面。不守规矩的你要警戒，这个是对他的关心，真正的关心。不守规矩的你要警戒，那这面两边相对，那面是自己以身作则，这边是警戒犯规的人。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以身作则，你怎么警戒别人？人家也不听你的。这边犯规的人你要警戒，这边说要勉励灰心的人，那面就是钱粮借给百姓，你具体的用爱去得人。这边你灰心的人你要勉励他，这也是用爱心勉励他，不要灰心，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要有信心来仰望主。所以勉励灰心的人，那面就是钱粮借给百姓，那边尼西米做出具体的行动，也是爱心行善的行动。这边说向众人忍耐，那面是免众人的利息，把众人的利息都要免掉。还有再看十五节、十四、十五两节啊，对那边的第十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句话很要紧，追求良善就不会以恶报恶。什么叫以恶报啊？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们的本性都是这样，是不是啊？以恶报恶，或者彼此相待，你怎么对待我，我也怎么对待你。我们却要什么呀？要常要追求良善，对的那边是勉励行善。那边说你们大家要免去利息，这不是勉励行善吗？要把钱把粮借给他们，这边是追求良善，那边是勉励行善啊。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大段，第二段是十一节到十九节，那边是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题目是以身作则，恒心修造，全然成圣。以身作则，恒心修造，全然成圣。好，我们现在看十一节，从十一节开始，我们到十一节，我们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好了。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就是说全部归还，包括产业、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也包括所取的粮食、新酒和油，还有利息，是1%的利息，全部都要归还。因为他们现在太可怜了嘛，你们要有爱心，要你怜悯的心，要归还。也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照了祭司来叫他们众人起誓，又照着所允许的而行，必照着所允许的而行。那这点就是告诉我们，尼西米啊，实实在在的来帮助人，带领人，要悔改，要行善，是吧？本来行恶，不但是境界作恶，而且要悔改行善。那怎么样悔改行善呢？就是还给人，所有还给人。那后来他们就答应了，我们一定归还，不再索要，而且起誓叫祭司来一同做见证，来起誓允许的这样去做。十三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允许的，就是违令者受罚，是不是？你不遵守，那怎么样？愿神也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你自己也不蒙恩，一直到抖空了， 斗是什么意思？就给你彻底的剥夺了，是不是让你没有了？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允许的去行啊。我们就看这一段，我们看看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大家都能够什么完全的悔改，重新的行善，不再作恶，所以百姓就赞美神，而且大家都允许该怎么做怎么做。对照这点，我们现在翻过来，从十六节开始，大家看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先看十六节。我们知道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这三节圣经是神的一个旨意啊，我们平常都会背啊，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这三样是神给我们定的旨意啊，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什么是旨意？必须遵行，是不是？我们要遵行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什么？叫我们常常喜乐，对着那边就归还利息，也可以说爱人如己，爱心呢。所以两边相对，你如果真正的爱人如己，或者说归还利息，这边你才会常常喜乐。我们的喜乐在哪里啊？在圣灵里面，你遵守主命令，你才有喜乐。不遵守主命令，哪有喜乐？哎，你有钱有势有地位，有样样都有，你根本没有喜乐，是吧？所以要常常喜乐，那边就是爱人如己，或者说归还利息。十七节、十八节，下面是两节，十七、十八节。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所以这必须要遵行。不但要常常喜乐，而且还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住祷告就随时随地祷告了，不停的祷告，那这是要操练的。我们常常祷告一阵子，不知道半天也不祷告了啊，遇到问题也不祷告了，难处也不祷告，都凭自己去做。你要不住的祷告，而且要凡事谢恩。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要警醒感恩呢，所以要警醒的感恩，要凡事谢恩。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必须要这样做。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遵旨祷告谢恩。你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要祷告，常常祷告，还要谢恩，还要凡事谢恩，对着那边就起誓答应归还，允许归还也可以啊，答应归还，那你这边才会不住祷告，才会有感恩的心，要起誓答应归还。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你才会有不住的祷告，才有凡事谢恩。如果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该还的不还，你怎么谢恩呢？谢也谢不出来，也没有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下面再看十九节，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就这么一句话，这边就不消灭圣灵感动，那边什么？那边是违者必要受罚，违命者必要受罚，那就是你是不是抖着衣服说话，是吧？意思说你如果不听的话，谁也把你的东西都给你抖掉，违命者你一定受罚。当然这就是针对这些官长领袖了，所以你官长领袖你要归还，你不能够取利息，你要去做，你这样去做你就蒙恩，如果你不肯的话你一定受罚。那刚才不是说吗那你一定要什么样？一定要受罚，把你抖空，你样样都被剥夺，这就是受罚了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这边就是不消灭圣灵感动。所以一面是你违命者你一定要受罚，为什么违命啊？那对着这边就因为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常常是微小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心灵的深处，我们要不要消灭，不要拒绝圣灵，你不要随便的拒绝，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遵守主的命令不要违背。什么叫做消灭圣灵感动？对着那边就是违背命令，那你一定要受罚了，给你抖空。好，再看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两节不，已经到了，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翻过来，最后一段就是十，我们看十六到末了，十六到末了，十六节到二十三节 从那日起，不对，我念错了，十四了，改十四，哪是十六？十四，十四当不了。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这一段特别看见尼西米的以身作则，他怎么样真正的亲身的去做出榜样来？什么叫以身作则？亲自做榜样，是吧？实实在在给众人做榜样，真正的牺牲舍己，来去关心别人、爱别人、爱神爱人。所以他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省长，就是从亚达薛接王20年。就是他受差去，一直到32年，不是什么，一共整整12年之久，我和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包括尼西米，包括哈纳尼和包括他所有的弟兄们都没有吃。那就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百姓担子太重了，我不能够再把担子加在百姓身上。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喝酒，并银子40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做。所以尼西米是一个敬畏神的仆人，是吧？大公无私，亲身做榜样，以身作则，因为敬畏神。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一定是远离恶，一个敬畏神的一定是满有神的爱在里面，是吧？所以我没有这样做，就说明尼西米是这样的，拒绝这一切。再看第16节，所以敬畏耶和华就远离邪恶嘛，远离邪恶。16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都顾不得自己们，整个就是专心的、恒心的。所以前面说专心修造，现在是恒心来修造。恒心修造就是不停工，恒心修造的意思就是一直持之以恒。是吧？始终是如此。那我们常常是5分钟热度啊，这一阵子修造以后又不这样，这一阵子读经好好的读以后又慢慢的马马虎虎的。所以你要恒心来修造城墙。他说我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仆人跟他是一样的。除了从四位外邦人中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就说外地来的还不算。外地来还不算，每天在他桌上吃饭有多少人呢？有150人在他席，那就说明尼西米不但说以身作则，大公无私，而且是多么的丰富，这说明尼西米里面的丰盛。是啊，你说每天在你这里吃有这么多人，你供应得起吗？如果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神的家，我们这供应不起了，是不是？尼西米能供应，说明他里面的丰盛，而且他还不要俸禄。就是该得的这个收入他都不要，有150人，那是除了四维外邦中的犹大人以外，底下那当然加在一起，我看起码有200来人了，是不是啊？这么多人享受他的丰盛，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绵羊，又预备一些飞鸟，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一个是每日，一个是每10日，你看多丰盛。1只公羊、6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鸟，都作为食物，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就是说这样丰盛，每天这么供应，他也不要省长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所以这个就说明尼西米多么体贴神的心，也体贴到百姓的忧苦、百姓的重担，所以他这样。最后一点，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最后尼西米每次都是这样回答，他总是求神纪念，神施恩，就神继续做工，不是我做什么啊，求神纪念自己所行的一切事。也很可能根本不会人家纪念你，哪个去纪念你？是不是这些官长都是自私贪婪的不得了，哪个去纪念你？是不是？但是他求神纪念啊，蒙神纪念，神施恩给他。好，对他这边，因为神施恩所以他恒通，神施恩所以他这么丰富，他不但不得，而且要给出去啊。这是一直到最后啊，那边我们现在看一下，从20节开始呢，大家看来翻过来啊，从20节开始，20、21这2节啊，20、21，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 那这是两句话，一个是我们看这里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也就是说应当尊重先知的讲论。先知讲论就是主的道啊，你不管哪个人讲，他是先知的讲论，他是传讲主的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应当尊重先知的讲论，那么是应当效法舍己的榜样，那么就是你心里以身作则。这边你要查验善美，要赤手，你不但要查验善美的事，而且你要把它赤手起来，赤手就实在去做，查验善美，而且呢要赤手。对的，那边就是长期拒绝俸禄。尼西米也是繁衍善美的事，他知道我不能随便，按理他是名正言顺的，他应该得，因为他省长嘛，省长当然有俸禄了，就好比现在新京一样，是的，但是他该得的他都不得，那真是像保罗一样，有权利而不享受权利啊，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到这边是什么，我们看啊，这边是查验善美的赤手，那边是长期拒绝俸禄，这是二十二十一节我们再接着看再看就是二十二节，大家看二十二节，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保罗也禁戒恶事，那么尼西米也禁戒恶事，一切恶事不能够做，善要发扬，恶要什么，要拒绝，要禁戒，两边相对，这边是境界作恶，那边就是敬神远恶。那么尼西米为什么能这样呢？啊，在向人发怒又是这样的公义祭献，因为尼西米敬畏神，敬神远恶。这边是境界作恶。然后再看二十三、二十四，这两节就是一个总结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啊！这就是最后的这个愿望，给他们的祝福啊！这边说愿神使他们什么全然成圣，那边就是恒心修造，你不恒心修造，你不可能全然成圣，我们大概一半成圣就不错了，你要全然成圣，你要像尼西米这样的去修造，恒心来修造城墙。我们知道修造的工作得不怕脏不怕累，任劳任怨，那才真正的修造。所以恒心修造，这边全然成圣，这边得蒙保守，那边从不畏己，灵魂体啊甚至都能蒙保守，那么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是从不畏己，那边就是尼西米从来不畏自己，他说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边完全无可指摘，全无指摘，那边就是毫无私心，你看尼西米毫无私心好，接着再看二十四节，因为这两节是连着的，那高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边就是神是信实的，所以对的那边就是专心仰望神，就说尼西米为什么这么丰富，你说怎么丰富啊，他是有钱呐、啊，他是有什么后盾，他就是信靠神，是不是？神是信实的，这边神是信实的，那边就是专心仰望神，所以他得到丰富，他能供应别人。好，再看二十五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这边就请求代祷我们知道当初的教会就是这样彼此代祷，使徒常常是请求教会为他代祷，这边是请求代祷，那边是常摆丰宴，使徒非常丰富啊，那边是尼西米摆丰宴，这边保罗不是摆丰宴吗，保罗每封信都是丰富的宴席，所以二十五节就是这边请求代祷，那边常摆丰宴，一个人灵性丰富是吧，那我们才更谦卑，更需要人的代祷，你看那个骄傲的人他不大求人代祷，我们要求人代祷，是不是、啊、求人代祷，觉得自己不够，常想丰宴，你也要请人来代祷， 而且你我们的枫叶哪里来，都是别人带倒的果效。看见恩典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还是祷告的带倒的果效。第二十六节，大家看二六二七两节，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勿要圣洁。我指着基，我指着耶稣，不是第几节？第二七节，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我们这信就是使徒的书信，也就是主的道。你看多要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圣洁问安，那边体谅百姓。圣洁问安，这边那边就是尼西米体谅百姓。怎么说体谅百姓呢？他说我从来这十二年之久，我不要愤怒，因为百姓服役太重，是不是啊？百姓的重担太重了，体谅百姓，这边叫圣洁问安。问安就是一种关心，但是要圣洁。二七节，我指着主耶稣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人听。两边相对，那边是预备丰富，尼西米多丰富，预备丰富，这边什么生命丰盛，那边是关心百姓疾苦，这边是关心教会灵命。所以保罗特别嘱咐什么呀？这最后的嘱咐就是说，你们要看重我所写的信，你要念给众弟兄。我想啊，当初一定也有些人文化不高，或者人很多忽略了，你容易忽略，你要念给人听，让大家都听到。每逢聚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机会，念给人听。就好比我们今天要宣读主的话语，念给人听，这是一种关心。所以两边现在那边是关心百姓疾苦，所以我坚决不要愤怒。这边什么关心教会的灵命，我们更要关心教会里面的缺乏灵命。两边相对，那边是尼西米的丰盛宴席，这边就是使徒书信。什么是丰盛宴席？写封信都是这么丰富，是不是？你看看保罗写了多少书信，保罗写了一共十四封书信，如果我记得不错的，是不是十四封书信？那都代表他的丰盛生命，丰盛的宴席，那边就尼西米丰盛宴席。除了远处的，在当地的都有这么多人，150人吃他的饭。最后一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两边相对，愿主恩常同在，那边就求神纪念施恩。尼西米做完这一切，他没有说你们大家都纪念我，他求谁纪念？求神纪念施恩，就继续施恩给他，给他更加丰盛，是吧？求神纪念施恩，这边愿主恩常同在。这样的人一定有神的恩常和他同在。保罗因为自己里面有神的恩同在，所以他也最后的祝愿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如果我们身上没有主的恩，你怎么把主的恩去给别人，去祝愿别人？一定你里面丰富，你才会主恩与你同在。这个话字字句句都是很有分量的，是啊，充满了神的恩，丰富的恩在他的身上。那边就尼西米求神纪念啊，什么呀？施恩，继续施恩给他。所以两边相对啊，我就觉得从保罗身上和尼西米身上叫我们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是不是？我们要有主的心，主必快来，主来日子近了，好像这个日子像贼一样，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到了，好像惨难的妇人绝不能逃脱，是不能避免的，灾祸要临到世人。所以我们要有主的爱。今天有多少人他们是邻里贫穷困苦，被卖为奴，沦为奴隶，我们应该把福音快快给他们，是吧？这是我们要行善，最大的善就是传福音，是吧？使他们能够得到救恩，这是最大的善，是吧？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查验善美的事要赤手，是吧？所以保罗的书信也是叫人戒恶，境界作恶要赤手行善。而尼西米这边也是这样，斥责这个罪恶，斥责罪恶，一面呢也是自己亲自带头行善。尼西米是带头行善，是不是？保罗也是这样。所以两边呢就告诉我们啊，戒恶以行善。大小轮的中心是戒恶行善，可主传主，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良人关在门外，因为你不够渴，渴的不够，是要渴主还要传主。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什么强处？ 有什么强处，人家会问我们的，是不是？你回去以后可能人家要问你，是不是？你要进一步的追求，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追求，要认识我们的良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美，怎么样的强，怎么样的好，他怎样的全然，他是全然美丽啊，是吧？所以我们要说得出来，要真正见证得出来，是吧？而不是我们样样都不知道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还有我补充了今天那个小轮子啊，那一个我又看看这个本的英文圣经，他解释这个白尔红在英文圣经说，一个是指着他美丽 handsome， 一个是 strong 强壮，他这个白尔红也有这个意思里面。你看一个强壮的人又白又红，如果只有白不红的话，那你这个人是书生啊，面孔对不对？天天关在家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良人是这样的洁白，又是这样的强壮。这个红我觉得有强壮的意思，你看脸红红的，这按字义，按这个正义来讲，我觉得也要补充一下这个意思。当然别人也有补充的，所以我今天看看那个英文是不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国际版的英文圣经啊，是说的它是发光的意思。是刚才我头一次讲，我说它荣耀发光也不错，为什么？因为他想它是 radiant， 就是它蛮有光辉，是形容我们的良人，是不是？所以他英文圣经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都对，也不是说不对，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认识我们的良人，白而且红啊，是超乎万人之上啊，让我们这样的渴慕羡慕他，能够追求认识他，能够得着他，能够见证他，最后是传扬他，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就到此。